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主里边平安。
我又翻嚟啦，我又回来了。感谢主能够在这里大家分享神的话语。
感谢主，我哋可以喺度为大家分享神嘅话语。
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
我哋一起低头祷告。
主，求主你的话语在我们生命当中动工。
主，求你嘅话语喺我哋心里面动工，
帮助我们重新的审视我们是否有你的价值观。
俾我哋能够深思我哋有你主你嘅价值观。
你是我们的主，愿你的圣灵住在我们生命里面。
你是我们的主，愿你的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面，
纠正我们的价值观，
纠正我们的价值观，
以至于我们能够像你，
令到我们能够像你。
我们将祷告祈求，
今日祈求祷告，
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圣名所祈求的，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阿们，
阿们。
我想我们最近基督徒觉得最棘手和最头痛的问题，
我哋覺得我哋基督徒最近覺得最棘手同埋頭痛嘅問題，
應該就是美國最高的法院在6月26日以5-4的票數決定同性婚姻合法化。
美國嘅最高法院喺6月26日喺用5-4嘅票數係通過同性婚姻嘅合法。
即使教會所面對的不是我們贊不贊成同性戀這麼簡單。
教会所面对的不是我们赞不赞成同性恋那么简单，
我们也不是讨论为什么有些人会有同性恋倾向，有些人没有，
也都不是去讨论为什么有些人会有同性恋，有些人没有。
这次的问题在于这个的决定会削减教会在社会的力量，
这个其实问题就是这个决定会消耗了我们教会在社会里面的力量。
因为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在美国公立学校里面，
因为不久的将来在美国的公立学校里面，
我们的孩子可能会被教导同性婚姻是正常的，是要被接受的。
我们的小孩可能会被教导同性婚姻是可以被接受，是正常的。
在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底下，
在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底下，
我们教会还没有自由跟别人讲说一夫一妻才是神的心意。
我们教会还是不是有自由讲一夫一妻 是合乎神的心意？
那教会有没有自由跟同性的人讲说我们不要为你主持婚姻？
教会也都是不是会有自由去为那些同性的人去主持婚礼？
不同性。有没有这个自由表达我们不帮这同性的人主持婚姻？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我不知道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事实上同性婚姻的背后，
是同性婚姻的背后，
我看到教会内部有一些的摩擦跟矛盾。
我看到教会的内部有些摩擦和矛盾，
因为世界各地其实有很多的教会不知道怎么回应这个问题。
世界各地很多的教会不知道怎么回应这个问题，
有些教会为了这个问题分裂了，
有些教会为这个什么问题分裂，
也有慕道友对教会感到敏感，
有些慕道友也都对教会去感到敏感。
所以同性婚姻对教会最大的挑战就是它让我们觉得我们陷入一种不知道怎么进步，不知道怎么后续的地步。
这个问题被我们教会去到不知道怎样去进步，不知道怎样后退的一个境界里面。
其实我们今天所面临到的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今天面对这个问题，
不是新的，
不是新的。
在初代教会的基督徒也面对到类似同样的问题，
在初期教会 的信徒都面对差不多的问题，
他们都是因为守住不同的价值观而被罗马帝国的价值观带来一些的冲突，
因为他们要守住他们的价值观而被罗马帝国的价值观而被他们有冲击，
甚至是逼迫的，
是逼迫的。
比如说在第一世纪的罗马帝国，
比如在第一世纪的罗马帝国，
基督徒不愿参加罗马竞技场的活动而被逼迫的，
而那些信徒是不愿意参加竞技场的活动是被逼迫的，
他们甚至被认为讲说基督徒是一群不反社会人士，
他们被形容为是反社会的人。
基督徒认为耶稣基督是我们个人生命的救主，
基督徒认为耶稣基督是我们个人生命的救主。
在罗马希腊的文化里面，他们是多神文化来的，
在罗马希腊的文化，他们是一个多神的文化，
他认为我们基督徒是没有包容，是很狭义的，
他们觉得我们基督徒是没有包容，是很狭义的。
你会觉得他们所面对的今天我们同样的也重新的面对，
其实他们当时面对的我们今天都差不多重新的面对。
如果我们看教会历史，
如果我们看教会的历史，
他们面对了，
他们面对了，
但是他们也战胜了，
但他们都是战胜。
所以今天当我们的信仰不再有美国政府的支持的时候，
如果我们的信仰再没有美国政府的支持的话，
没有他们的价值观来符合我们价值观的话，
没有他们的价值观来符合我们的价值观的话，
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考验，
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考验。
神可能要看我们教会到底能不能够在一个反我们基督教的价值观的文化底下去见证他的爱。
我们要看看我们可不可以在反我们基督教的文化里面去见证神的爱。
我们不一定需要依赖主流世界的价值观，
我们不需要依赖主流社会的价值观，
但是我们可以依赖神的话语和圣灵来支撑我们在基督里的生活。
我们可以依赖神的话语和圣灵去支撑我们
在世界的生活。
在世界的生活，
那就像这个经文一样，
好像这个经文一样，
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我们就看到保罗的生命之前是依靠这世界的价值观去活的。
我们看到保罗以前的生命是靠世界的价值观而活的，
他是依赖犹太人的传统、犹太人的价值观去抵挡基督，
他们是用犹太人的传统、犹太人的价值观去抵挡基督。
但保罗没有想到，当基督改变他生命的时候，
他没想到当基督改变他生命的时候，
他竟然依赖圣灵和神的话来又去抵挡他自己过去所相信的世界的文化。
保罗又用神的话 去抵挡他过去 的相信的文化，
包括犹太主义，
包括犹太主义，
包括他逼迫基督徒，
包括他逼迫基督徒。
所以刚才我们所念的经文里面，
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
我们就看到保罗怎么向犹太人和罗马帝国陈述基督教的信仰。
我们看到他怎么 用犹太人和罗马去陈述基督的信仰。
如果我们看七到第八节，
我们看到第七到第八节，
我们看到他怎么去颠覆这个世界的价值观。
我们看到他怎么去颠覆这个世界的价值观。
保罗他向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见证，
保罗向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见证，
他说先前以为我有益的，我现在当作有损的。
他说先前对我有益的，我现在就当作是有损。
这里他说有先前有现在，
这里讲到有先前有现在。
先前就是他在三章五节那里告诉我们的，
先前就是在第三章第五节那里告诉我们的。
我第八天守隔离，我是以色列族，我是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旧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旧律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旧律法上的意思说我是无可指摘的。
就是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是律法说我是律法利赛人，就以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意说我是无可指责的。
所以他这些话是有很丰富的旧约的背景的，
这句话其实有很丰富旧约的背景。
那你们都知道神跟亚伯拉罕讲说你的孩子第八天一定要受隔离，
我们知道神跟亚伯拉罕说第八天你的孩子一定要受割礼，
所以以色列人第八天一定要受隔离，
所以以色列人第八日一定要受割礼。
换句话说，保罗在告诉当时的人说，
这就是保罗告诉当时的人，
他以前的价值观，
他以前的价值观
就是希望成为一个守住律法的犹太人而感到骄傲，
就是他做一个因为守住律法而感到骄傲的犹太人。
那他的人生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他人生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他就是要去杀害去逼迫基督徒，
就是去杀害和逼迫基督徒。
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七章的时候，
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七章的时候，
你们知道史蒂凡遇害第一个宣教宣道士，
你知道史蒂凡遇害第一个殉道的人，
路加说保罗也在场的，
路加说保罗也在场。
虽然路加没有告诉我们保罗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态，
虽然路加没有说保罗当时是什么心态，
但是在使徒行传二十二章二十节那里，
但在使徒行传二十二章二十节那里讲到，
保罗在千夫长面前他为自己辩护的时候，
保罗在千夫长面前为自己辩护的时候，
他说你的见证人史蒂凡被害流血的时候，我也站在旁边欢喜，
就讲到你的见证人史提凡被害流血的时候，我也站在旁边喜欢。
这里的欢喜，
这里的欢喜，
在英文里面就是认同或者是有份参与的意思，
就是认同和有份参与的意思。
所以 在现代这个处境来讲，
在现代这个处境来讲，
保罗其实和极端的伊斯兰分子没什么差别的。
保罗其实和现在的伊斯兰极端分子没什么分别。
他们都是要守住律法为他们的主要的生活目标。
他们要守住律法为他主要的生活的目标。
两边极端伊斯兰教徒跟保罗，
两边极端的伊斯兰教徒和保罗，
都是为逼迫基督徒而感到骄傲，
都是为了逼迫基督徒而感到骄傲。
但是你没有想到，
但是 你没想到，
有一天在大马士的路上，主耶稣就改变了保罗的生命。
有一天在大马士的路上，主耶稣就改变了保罗的生命。
保罗看见一个大光，
保罗看到一个大光，
他眼睛就看不见了，
他就看不到东西。
在圣经里面，当我们说眼睛看不见的时候，
在圣经来讲，他讲到眼睛看不到东西的时候，
通常不是指你的肉体上眼睛看不见，
不是讲到肉体你的眼睛看不到东
西，而是你的属灵的眼睛瞎了，
是你属灵的眼睛 是看不到了，
看不见神的作为，
看不到神的作为。
所以主用一个光改变了保罗的生命，
所以主用一个光去改变了保罗的生命。
保罗本来他是逼迫基督徒，他是守住律法为他人生最大的价值观。
保罗是逼迫基督徒守住律法为他人生最大的目标。
主耶稣改变他生命之前，
主耶稣改变他生命之前，
他要去大马士路上去逼迫基督徒，
他在大马士的路上去逼迫基督徒。
结果遇到光的时候，他就问主耶稣讲说，主啊，我当为你做什么。
他在大马士的路上，他就问主耶稣，我可以为你做些什么。
所以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们，
我不知道你的生命有没有经历过像保罗这种的生命的改变。
我不知道你们生命当中有没有经历过保罗，好像保罗这种生命的改变，
给主耶稣破碎的生命，
是被主耶稣破碎了的生命。
在这里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保罗经历了一个过去的我和现在的我的一个的转变。
我们在这里经文可以看到保罗经历了一个过去的我和现在的我的生命的改变。
如果你看过去的保罗，
如果你看过去的保罗，
他热心守住犹太人的律法，
他热心守住犹太人的律法。
现在的保罗，
现在的保罗，
他热心守住基督的真理，
他热心守住基督的真理。
过去的保罗他是逼迫基督徒的，
过去的基督徒他是逼迫基督徒，过去的保罗他是逼迫基督徒。
现在的保罗他是传福音给外邦人而遭受逼迫，
现在的保罗他是传福音给外邦人而遭遇到逼迫。
过去他为法利赛人大发热心，
过去他为法利赛人大发热心，
现在他为基督大发热心，
他现在是为基督大发热心。
在这里 我想借着一些的时间，我来跟你们分享过去的我和现在的我怎么的改变。
我现在借着这个时间分享一下我自己过去和现在的改变。
你们也可以自己 做一做的，
你也都可以试一下做一下。
我过去是一个脾气非常不好的人，
我过去一个脾气很差的人。
你们大概是看不出来的，
你可能看不出来，
看得出来我就不会站在这里了
如果你看得出我就不会站在这里。
我真正的改变是我在神学院的时候脾气被磨的，
我真正的改变是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的脾气是被磨。
换句话讲说，我信主之后脾气还是很不好的。
其实我信主之后我脾气都是很差，
而且信了主更不好。
其实我信了主之后更加差，
因为我觉得我的人生就是要服侍神，
因为我觉得我的人生就是要服侍神。
可是服侍神服侍到一个地步很极端，
但是服侍神服侍到一个地步我很极端。
除了服侍教会之外，除了服侍神之外，其他事情都没有意义。
除了服侍神服侍教会，所有东西我都觉得没有意义。
所以开始脾气很不好，
开始我就脾气很差。
你们这些不属灵的人
就说，你们这些不属灵的人，
没有服侍神，
没有服侍神，
然后就脾气 很暴躁，
就脾气就很暴躁。
所以我在教会是服侍神，
我在教会的时候服侍神，
可是我私下我的生命是 不见得人的。
其实我生命是不见得人的，
我一边服侍神，可是我在家里面跟父母亲吵架，然后我甚至到离家出走的。
我在教会服侍神，但我回到家我和我父母经常都吵架，甚至离家出走。
我记得我曾经有一次我的母亲带着我的弟弟到外面去找我，
有一次 我妈妈带着我弟弟去外面去找我。
这不是信主之前，这是信主之后。
这个不是信主之前，是信主之后。
后来我在神学里面慢慢的神改变了我的生命。
后来我在神学院里面，神慢慢地改变了我的生命。
顺服圣灵的带领，让圣灵去控制我的脾气。
顺服圣灵的带领，让给圣灵去控制我的脾气。
我以前我脾气不好的时候，我可以感受到我的血压很高。
以前脾气不好的，我可以感受到我的血压很高。
可是这些的经历我越来越少。
这些的经历我现在越来越少。
我很清楚知道我生命是改变的。
我很清楚知道我生命是改变。
我以前信主之前，我非常希望赚大钱，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
信主之前，我很希望去赚大钱，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
所以我读大学的时候，
所以我读大学的时候，
我买了很多怎么去赚钱的书来看。
我买了很多怎么赚钱的书来看。
师母是台湾人，他应该知道我讲的是什么的。
师母是台湾人，应该知道我讲的是什么。
台湾有本书叫做《老狐狸格言》。
台湾有本书叫做《
老狐狸
格言》，
就是教你怎么样在社会里面做一只老狐狸，然后去赚取，然后用一些不好的手段去贪一些小便宜，像这样之类的书。
就是教我们在社会里面好像一只老，好像一只狐狸一样去贪一些小便宜去赚钱。
我十六、十七岁就看这些书，
我十六、七岁就看这些书，
而且是满的，
也很多的这些书。
但没有想到我信主之后，我只想我的人生，我可以为主做什么。
我没想过我信主之后可以为主做什么。
我信主之后，信主之前，我是一个害怕和人交流的人，我是一个虎头蛇尾的人。
我信主前都是一个虎头蛇尾，同埋好怕同人交流的。
我进神学院之前，有人帮我写推荐信。
我去神学院之前，我请人帮我写一个推荐信。
他写了之后，
他写了之后，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到好像我不应该用他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到我不应该用他
的。我就很诚实地告诉他，我说我可能不会用你写给我的推荐信。
我就很诚实地告诉他，我不可能用你写给我的封信。
他说你要不要拆开来看看，看我对你生命的评价是什么。
他说你不如拆开来看看我对你生命的评价是什么。
他是跟我一起服侍很多年的一位的属灵长辈，
他跟我一起服侍了很多年的属灵长辈。
我就打开来看，他里面有一句话是这样形容的，
他有一句话是这样形容，
他说亨利很爱服侍，
他说你亨利很爱服侍，
可是他每次服侍都是虎头蛇尾，
但他服侍都是虎头蛇尾。
我那时候不知道什么是虎头蛇尾，
我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虎头蛇尾。
我去问人，我说，有人说我是虎头蛇尾是什么意思？
我就去问其他人，他说我虎头蛇尾究竟是什么意思？
他们就告诉我说，
他告诉我，
就是有很好的开始，可是结束的很烂。
就是有好的开始，就是结束就很差。
就是一开始很热心服侍，后来就不见了。
就是开始的时候热心服侍，后来就不见了人。
就丢在那里了，就不做。
就丢在那里就不做了。
我就明白了。
我就明白了，
因为他在我推荐信的后面写了一句话。
他推荐信的后面写了一句话，
他说所以每次他的母亲都要帮他接手，
所以他每次他妈妈都要跟他接手。
我就明白什么意思了。
我就明白什么意思。
那是信主之后的事情，
这个信主之后的事情。
可是慢慢的，当我在神面前认识我自己的时候，
但我慢慢在神面前开始认识我的时候，
我开始面对我自己，我知道我是属于主的，没有人能够把我从他的手中夺去。
我知道我是属于主的，没人可以将我在主的手里面去
拎走。我在服侍的过程当中，可能会给人讲或者是有些不好的批评之类的。
所以在服侍的过程当中，虽然会有人有些不好的批评对我，
但是我是可以继续做。
但我继续做，
因为我是为了主耶稣。
因为我是为了主耶稣。
所以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们，
价值观的改变不是限于在信主之前和信主之后。
价值观的改变不是信主之前、信主之后。
就像我们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一样，
就好像今天我们看的经文一样。
我们讲的是价值观，
我们讲的是价值观。
为什么我提到的是一个生命的改变？
为什么我讲的是一个生命的改变？
因为如果你看经文的话，
如果你看经文的话，
我们看到保罗他在生命改变之后，
看到保罗在生命改变之后，
他就开始醒悟过来，
他就开始醒悟过来，
他的价值观也被基督同时的破碎和重建，
他的价值观是被基督破碎和重建。
就像腓立比书三章七节告诉我们的，
就好像腓立比书三章七节这样告诉我们，
我先前以为和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当作有损的。
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 都当作有损。
所以生命改变之后，我们价值观也会被破碎。
生命改变之后，我们的价值观都会被破碎。
如果我们看英文圣经，
如果我们看英文圣经，
有益啊的英文翻译成为是 gain 或者是 profit，
有益是翻译为 gain profit，
那有损就是 loss，
有损就是 loss。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
gain profit 和 loss 是商业的用语来的
，gain profit loss 都是一个商业的用语，
所以保罗认为他本来对他是资产的东西，本来是他手中的产业。
所以保罗觉得这些是产业来的。
那现在因为基督都变成有损的，
但是因为基督现在都是有损的。
所以保罗的价值观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所以保罗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一个人要有新的价值观的时候，
一个人是有新的价值观的时候，
我们首先一定要让基督破碎我们旧有不好的价值观。
我们要让基督破碎了我们旧有的价值观，
不是在信主之前，信主之后也有一些很不好的价值观。
不单单是信主之前，信主之后我们都会有一些很不好的价值观。
就好像我来美国读书一样，
就好像我来美国读书一样，
我已经三年 没有在用我的四母话讲说，已经没有再过一个应该有赚钱养家的生活。
我已经三年没过一个赚钱养家的生活，
因为我现在都是靠别人的奉献，
因为我现在都是靠其他人的奉献，
所以我靠别人的奉献，然后我的 job 就是读书，
因为我靠其他人的奉献，我的工作就是读书，
所以我的老婆已经很久没有收我的供养了，
我太太好久都没有收我的供养。
我们上个礼拜去，我们有一个很好的韩国朋友，
我上个礼拜去看我一个好的韩国朋友，
我的韩国朋友的太太就跟我的太太说她有多么的辛苦，
我那位韩国朋友的太太就跟我太太说她几辛苦。
那我太太回来之后就告诉我她太太有多辛苦，
我太太就告诉我她的太太有几辛苦。
那我就问我太太，
我就问我太太，
她有告诉你说这个秘密你可以告诉我吗，还是不可以告诉我的？
她有没有告诉你这个秘密可以告诉我，还是她没有说到呢？
我太太告诉我说，
我太太跟我说，
这个不是重点，
这个不是重点，
重点是你一定要知道，
你一定要知道，
我们这些太太为了你们这些读书的丈夫牺牲了很多。
我们这些太太为你们这些读书的丈夫牺牲了多
少？所以有些时候，
有些时候，
我真的在神面前问，到底什么是有益的，到底什么是有损的？
我真的有时候会问神，什么是有益，什么是有损？
到底我现在这样的一个生活是有益的还是有损的？
我现在这个生活究竟是有益还是有损？
到底是在真的是在走在你心里面，还是我是在违背你的心意？
究竟是不是走在你的心意里面，还是我是违背你的心意？
我没有直接的答案，
我没有很仔细的答案，
但是我只是跟神讲说，求你一直破碎我现在有的价值观。
我只是求神继续破碎我现在的价值观。
当我很想要放弃的时候，你再重新的告诉我说，为什么我要来这里读书？
当我有时候很想放弃的时候，你告诉我我为什么要继续来这里读书？
就像保罗一样，
就像保罗一样，
当他信了主的时候，
他信了主之后，
他对律法，他对格里有新的衡量跟价值，
他对律法格里有新的衡量和价值，
他不再把有损的当作有益的，
他不再将有损的当作有益。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们，
人生里面，
人生里面
有些时候有益和有损的差别是很大的，
在有益和有损的差别其实很大。
如果我们一直把有损的当作有益的，
如果我们一直将那些有损的当作有益的，
可能我们现在活得还是好好的，
我们现在活得好好的，
可能但是有没有一天当苦难来临的时候，
但是有一天苦难来到的时候，
我们才发现我们的属灵生命可能正在一个崩溃的边缘，
我们会发觉我们属灵的生命其实是一个崩溃的边缘。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就像有一位姐妹跟我分享说，
就好像有一位姐妹跟我分享，
她说她的孩子在这个同性婚姻里面跟她分享了一样的事情，
她的仔女跟在同性婚姻里面跟我分享过一件事情，
她说为什么我们要反对同性婚姻，
她跟她说为什么我们要反对同性婚姻，
因为他们都需要人的照顾嘛，
因为他们都需要人的照顾，
所以男跟男一个人在一起都是为了彼此照顾嘛，
男和男女和女都是为了彼此的照顾。
你懂得我在讲什么吗？
你明白我讲什么？
如果这些的问题没有发现的时候，我们一直以为我们都活得好好的。
如果这些问题我们一直都没有发现，我们一直都觉得我们活得很好。
美国政府也赞成我们教会 的概念，美国政府也赞成我们的价值观，
美国政府也都赞成我们的教会的概念和价值观。
但是当不赞成的时候，
但不赞成的时候，
你就发现你没有办法去面对接下来的问题，
你就发觉我们没办法面对跟着下来的问题。
就像我们才发现我们的属灵生命好像在崩溃的边缘一样，
就好像发觉我们属灵的生命其实在崩溃的边缘一样。
所以在这里我想要跟弟兄姐妹思想几个问题，
我在这里想跟弟兄姐妹分享思想几个问题。
我们可以想这四个问题，
我们可以想这四个问题。
当你在面对价值观的时候，
当你面对价值观的时候，
你首先要问的第一个问题，
你首先要问的第一个问题，
我是不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我是不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我不是只是来教会而已、哦、
我不是单单是来教会，
我是重生得救，
我是重生得救。
那你在重生得救之后，
你在重生得救之后，
我过去的价值观是否和我的老我一同死去了？
我们过去的价值观和我们的老我是不是已经 一起死去？
我所做的现在，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
能不能够帮助弟兄姐妹得到永恒的生命？
能够帮助到弟兄姐妹得到永恒的生命。
那最后一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
我能不能够把今生所追随的事情，
我们可不可以将我们今生所追求的事情
转换成为永恒的事情，
转换成为一个永恒的事情？
我最近有个经历，
我最近有一个经历，
我发现来美国之后，
我发现在来美国之后，
我发现我们华人家庭好像都是同样一本经啊。
我们华人家庭都是有一本的经，
好像都是在为孩子忙啊，
都是为小孩子忙
啊，学中文啊，
学中文
啊，跆拳道啦，
跆拳道
啊，游泳啦，
游水
啊，如果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大家去补习啦。
如果呢样唔好，嗰样唔好，就补习。
你一到星期五都在忙咧。
一到星期五都是在忙，
星期六星期天还有大家去游泳啊，补习啊，补中文啊，补这个补那个，哇，忙得不得了。
星期六星期日还要补这样补那样，学这样学那样，好忙，
而且 又很贵啊，
而且很贵。
可是你没有想说，
但你没有想过，
到底这些事情的背后，我们能够帮助我们孩子啊认识到什么事情？
这些东西的背后，其实我们可以帮助到孩子做到什么呢？
我的孩子以前学跆拳道的，
我的小孩其实以前学跆拳道，
我还了大概500多块钱让他学跆拳道，
我用了500多元去给他学跆拳道。
可是我发现钱付了，
但我发觉钱就给了，
他每天都生病，
他每天都病，
所以经常都没去，
所以整天都没去到。
我就跟神讲，神啊，我不想再这样浪费你所给我的资源。
我就跟神说，我不想继续这样浪费你给我的资源。
那他就什么都没得学了，
咁佢以后就乜都冇得学了。
有天早上，
但有一日朝早，
我早上起来灵修，
我朝早灵修嘅时候，
我发现我孩子起来也没事情做。
我发觉我个仔起咗身就都冇嘢做。
他看到我在读圣经，
佢睇到我喺度读圣经，
然后他自己也去拿圣经，坐在旁边静静的练。
佢自己都静静咁攞本圣经喺度睇。
哇！我就很感动啊！
我好感动。
哇！主啊，原来永恒的生命的改变可以透过一些这么简单的事情就能够帮助你孩子认识。
原来永恒生命的改变可以透过这么简单的事情就可以给到我的小孩。
我很感谢神，
我很感谢神。
当我重新整理我的价值观，
我能够重新整理我的价值观。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们，
有些小小的事情是可以转换成为永恒的价值观，
有些很小的事情其实可以转换成为永恒的价值观。
所以求神帮助你们回去慢慢的想要怎么让你做的事情里面转换成为永恒的价值。
求神去帮助你们中间可以能够做一些事情去改变成为一个永恒的价值观。
那在经文第八节到第十节里面，
在经文第八到第十节里面，
我们看到保罗他又在告诉我们另外一个重点。
保罗就告诉我们另外一个重点，
他告诉我们讲说基督的信仰是怎么冲击世界潮流的价值。
他们讲到基督的信仰怎样去冲击世界的潮流和价值。
保罗告诉我们说，
保罗告诉我们
他人生的目标就是要得着基督，
他人生的目标就是要得着基督。
你不会觉得很奇怪吗？
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呢？
保罗信了主这么多年，
保罗信了主这么多年，
到现在他才写信说我的目的是要得着基督。
到现在他还在写他要得着基督，
而且他两次的告诉我们说他把万事当作有损，他把万事都丢弃了。
他两次告诉我们他是万事都当作有损，将他们丢弃。
万事在这个圣经里面，在这个腓立比书里面，
万事在这个腓立比书里面，
可以讲是人生的价值、个人的荣耀，或者是犹太人神子民的地位、产业啊，或者是舒适的环境，
可以是个人的荣耀、犹太人的地位、财产和舒适的环境。
保罗告诉我们讲说，
保罗告诉我们
他都丢弃了，
他都丢弃了，
他为了要更好的得着复活的基督，
他要更好地去得着复活的基督，
他就必须要跟基督的价值观是认同的，
他就必须要跟基督的价值观认同。
怎么认同呢？
怎么认同呢？
保罗说分担主的忧愁和痛苦，
保罗要讲要分担主的忧伤和痛苦。
他在第四节告诉我们说和主一同受苦效法主的死，
他们讲到在第十节讲到与主一同受苦效法主的死，
和他一同受苦，
和他一同受苦，
在圣经里面的意思就是，
在圣经里面的意思就是，
在受苦当中和他有份，
在受苦当中与他有份。
主耶稣受伤的时候我们跟他一同有份，
就主耶稣受伤的时候我们跟他一同有份。
不要让主耶稣一个人受苦，
不可以让主耶稣一个人去受苦。
很玄啊，
好圆圆，
好妙啊
妙。
那在我们二十一初期里面，我们怎么效法，怎么和他一同受苦呢？
我们在这个环境，现在这个世代里面，怎么跟他一同去受苦呢？
我很喜欢长老的祷告，
我很喜欢长老的祷告，
虽然很长，
虽然有点长，
可是我很感动是他后面的祷告，但之前我也很感动，我想讲后面的。
我很感动他后面的祷告，虽然前面我也很感动，我想讲他后面。
他是提名为生病的人祷告，
他是提名为生病的人去祷告，
他不是偶尔主啊，他生病了，求你医治他。
主啊，他生病，求神的医治。
不单止是这样
说，不单单是这样，
他很仔细的就祷告，告诉你讲说他在什么什么样的背景里面，然后还有他家住在很靠近医院，然后他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帮他，他祷告得很仔细，
好仔细咁讲咗好多嘅嘢。佢因为病要去到屋企附近，有咩地方去医治，好详细。
弟兄姐妹们，其实他们的病，我们不一定都有经历过嘛。
虽然我哋嗰啲弟兄姐妹中间嘅病，我哋都唔系会经历过。
你说两岁小孩子，他头脑上面长瘤，我相信我们一大半人可能都没有经历过的。
譬如两岁的小孩子，他的头里面有病，我们大家相信都没有经历过。
我们都问，为什么？
我们觉得是怎样呢？究竟？
那我们要怎么减轻他们的痛苦呢？
我们怎样去减轻他的痛苦呢？
主啊，让我也来生一场病吧。
主啊，让我好像他这样去一起去病。
我们不会这样祷告，
我们不会这样祷告。
可是我们可以为他们祷告，和他们一起在基督里面经历他的苦。
我们可以跟他祷告，在基督里面跟他一起去经历这个的苦。
那保罗也告诉我们讲说要效法他的死，
保罗都讲到要效法他的死。
基督的死是有罪的代替无罪的，
基督徒的死是有罪的代替无罪，
是无辜的，是被诬告的，
是无辜，是被诬告的。
所以当我们效法主耶稣的死的时候，
当我们效法主耶稣死的时候，
那我们侍奉里面常常给人误会，那算得了什么？
我们在侍奉当中其实都被人误会的，那又怎样
呢？主耶稣也被人诬告，诬告到上十字架，诬告到死。
主耶稣也都是被人诬告，最后去到十字架要死。
我们现在顶多好，我就不做了。
现在我们怎样？最多不做，
看你怎么样。怎
么样呢？
虽然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好像很困难，
保罗这里讲到要跟他一起去受苦效法他的死其实是有点难，
因为他讲的是一个冲击世界的价值观，
因为他讲到是一个冲击世界的价值观。
你到公司里面你说我跟你效法你的死，我要跟你一同受苦，这不是世界的价值观。
你在公司里面这样说，我跟你一起去受苦效法你的死，这个不是世界的价值观。
但是如果你深爱一个人，深爱他一个地步的时候，你一定愿意为他 受苦，也愿意一同效法他的死的。
呢度讲到你深爱一个人嘅时候，你系愿意会同佢受苦，同埋效法佢嘅死。
就像上个月我所经历的一件事情一样，
就好似上个月我经历嘅一件事情一样。
上个月我在洗澡的时候，
上个月我喺度冲凉嘅时候，
我只是用毛巾来擦我的身体，
我系喺度用个毛巾抹身。
擦一半，忽然间，我不知道为什么是我的肌肉拉伤还是抽筋。
我擦咗半嘅时候，我唔知系咪我个肌肉拉伤咗定系抽筋。
哇，真的很痛很痛，
好痛！
我36岁这么年轻，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痛。
我36岁咁年轻，我从来都冇经历过咁痛。
我不能睡觉，我不能躺，我也不能起来。
我瞓唔到觉，瞓唔低，又亦都起唔到身。
我要叫我的师母，你可以抬我起来嘛，然后可以慢慢的放我下去。
我要叫我师母抬我起身，又要叫佢放翻我落去。
那一整个晚上我都不能睡，
成晚我都冇办法瞓到觉。
那天晚上刚好我的孩子有成长痛。
我个细路仔嗰晚亦都
成长痛，唔知系咪咁啊？唔知系咪咁讲？不是这样讲，就是他在成长的时候，他的骨头会痛。
不知道为什么他成长的过程中，他的骨头会痛。
所以那天晚上，我师母就照顾两个病人。
所以师母那晚就照顾两个病人。
第二天早上我一起来的时候，
第二日朝早我起身的时候，
我就看我的师母在电脑前面就在打东西找资料。
我看到我师母在电脑面前找东西。
我就想说，他是不是在找资料，讲说，如果比如一个人的肩膀痛，那应该怎么办呢？
我在度谂会唔会佢喺度揾哦？譬如有一个人佢膊头痛，会点办呢？
我就很感动，
我好感动，
我就跑前去看到底他找到什么答案。
我就走埋去睇佢揾到咩答案。
结果我看到是什么呢？
我睇到系咩咧？
孩子成长痛应该怎么办？
细路仔成长痛要点办？
当然我不是说师母怕爱孩子多过爱我，
我唔系话师母爱细路仔多过爱我。
而是我从他的生命当中，我看到当一个人爱一个人爱到一个地步的时候，
系我睇到当一个人爱另一个人爱到一个地步嘅时候，
他真的愿意为他做任何一切的事情，
佢系愿意为佢做任何一样嘅事情。
所以保罗虽然告诉我们讲说，他这一个是一个冲击世界的价值观。
保罗讲到呢个一个冲击世界嘅价值观。
但是保罗也告诉我们讲说，是可以做到的。
保罗都讲俾我哋听，系可以做到嘅。
如果我们的生命是给主耶稣改变的话，
如果我哋嘅生命系被主耶稣改变嘅话，
如果我们是爱主耶稣的话，
如果我哋系爱主耶稣嘅话，
当我们被他颠覆、被他改变的时候，我们价值观一定是更像主耶稣的。
如果我哋系被佢颠覆、被佢改变嘅话，我哋嘅价值观会更加似佢。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后面这些我可能就不说了。
后面嗰啲因为时间嘅关系，我就唔讲。
我下次我试试看用广东话可不可以？
我下次我试下用广东话可唔可以？
我还是不太敢。
我其实唔好敢。
我有试试回家用广东话练我的讲章。
我有试过用广东话练我嘅讲章。
有些可以，有些还是不可以。
有一部分可以，有一部分仍然系未得。
那我觉得保险还是请破牺牲帮我翻译。
保险仲系揾人帮我翻译。
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
我哋一齐低头祷告。
主，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
主，我哋嚟到你面前嘅时候。
求主你来破碎我们的价值观。
求主去破碎我哋嘅价值观。
主，我们知道现在世界的价值观是和我们的信仰是不一样的。
主，我哋知道而家世界嘅价值观，它同我哋嘅信仰系唔一样。
就像同性婚姻合法化一样。
就好似同性婚姻合法化一样。
主，我们知道挑战是非常的大。
主，我们知道挑战很大，
但是我们并不害怕。
但我们不怕，
因为早期教会的信徒也是如此，他们胜过这样子的一个挑战。
因为早期教会的信徒也都是胜过当时的挑战。
你仍然是那掌管世界的救主，
你仍然是掌管世界的救主，
你仍然在宝座上为王，
你仍然在宝座上为王，
你仍然爱世上的每一个人，
你仍然爱世界的每一个人。
这样子的一个价值观是不会被世界所冲击的。
这个我们的价值观是不会被世界去冲击。
主，你帮助我们能够活出你的价值观。
主，求你帮助我们活出你的价值观，
也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社会，在我们的公司里面能够以这样的价值观去改变周遭的朋友们。
帮我们在我们的社会生活当中用这个价值观改变我们周围的人。
主，我们期盼他们会在接受基督教的信仰成为他们的价值观。
我们期盼他们能够接受基督教的信仰他们的价值观。
因为这是你的真理是永不改变的。
因为你的真理是永不改变。
我们在你面前这样祷告祈求。
我们在你的面前祈求祷告。
那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所祈求的。
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
阿们。
阿们。